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今天主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不晓得你是否年轻过，或者是你正是一个年轻人。如果想到一个年轻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就是热情，可能就是对生命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热情。我不久前听我的女儿，她现在搬去南加州了，她告诉我说：“爸爸，我想要学怎么样来 surfing 冲浪。”哎呀，我听到这个我就心里面想了，就是说很危险哎，怎么办？但是年轻人嘛，他们对生命总是有一些热情的。或许在年轻的时候，你也曾经去过，参加过演唱会。当你看到演唱会这个灯光、这个巨星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在那里欢呼，在那里大声地叫着他们所爱的那个巨星的名字。但你知道吗？谁是真正的 superstar？ 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他是我们生命中的 superstar， 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他乃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 superstar， 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必须带着那个热情，带着对他一个神圣的一个渴望，迎接他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乃是要得着恢复与更新。怎么样能够帮助你心里面的热情恢复起来呢？怎么样能够帮助你的灵能够恢复起来呢？就是迎接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再次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心中来掌权、来居首位，带着热情迎接他的到来。今天也是我们教会的，或是基督教界的一个棕榈主日。在那个日子里面，我们看见乃是一个众人欢呼的日子，迎接弥赛亚的日子，迎接这位大君王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日子。让我们一同来看一处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1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马太福音21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阿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他有着三重的身份。第一个，他乃是一个荣耀的君王，请跟旁边弟兄姐妹说，他是荣耀的君王。在这里的经文说到，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他要骑着驴驹子温柔地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的主乃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但是这条通往荣耀的道路却是透过谦卑而来的。人都喜欢得荣耀，人都羡慕得着荣耀，有多少关于成功的书和课程在外面的坊间，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得到，达到成功的12个秘籍，怎么样可以克服你的困难等等等等，好多的书，好多的训练课程在那里。世人衡量成功，就是以这个人累积了多少来决定的。但是属灵的荣耀呢，乃是以付出了多少而决定的。 为自己积累，使我们心中骄傲，目中无人。但是为主来付出，叫我们谦卑自己，只见耶稣。事实上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是这么样告诉我们，在这23章12节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谦卑乃是通往荣耀的唯一道路。我们看看刚才的经文里面，耶稣乘坐的不是高头骏马，而是一匹小驴驹。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象征。耶稣的出身是在马槽里面，耶稣的职业乃是个木匠，耶稣成长的地方乃是一个加利利一个小村落。这一切都预表了耶稣是何等的谦和，耶稣他的一生极其的谦和。这时候你可能会问，那到底谦卑是什么呢？事实上谦卑就是生命主权的转移，重新排列我们人的人生顺序，从以自己为优先转变成以神为优先。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都是以父神的旨意为优先的。在约翰福音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他看见他了解父神的心意，以至于他去做父神要他所做的事情。当在客西马尼园即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难过，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忧伤。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他全然愿意在父神的面前谦卑自己，以父神的旨意，父神的意念为意念。耶稣甚至谦卑到一个地步，顺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死。在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升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谦卑是通往荣耀的道路，唯有谦卑才能够带来那个属灵的荣耀。当耶稣谦卑的骑着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荣耀的进入到那个城中，非同于过去，他不让人显明他是一个弥赛亚的身份。如今耶稣不再隐藏，他乃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君王，因为他已经透过了全然在父面前的谦卑，进入了那个荣耀的里头了。耶稣在世透过他全然的委身与顺服，使父神得着了荣耀，而他也活出了他一生的命定，那就是成为全人类的救主。今天的你也是同样的，可以透过在主耶稣面前的谦卑与顺服，活出主在你身上的命定来，借由活出那个命定来荣耀我们的神。你知道吗？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圣的一个命定，而当你自己想要来掌控那个生活，自己想要来驾驭那个生活的时候，你是很难能够感受得到的。你可能每天急急营营，忙碌了很多事情，像个陀螺在那里不停地转，不停地转。或者你喜欢享受你的生活，透过度假，透过美食，透过购物等等的事情来让你快乐。这些事情不是不重要，而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办法让你达到你人生的命定。或许你想要透过这些东西来让你有一个快乐，一个满足，但在你的内心的深处总是有一种好像还少了一点什么的感觉，好像 something is missing， 有一种不满足的一个感觉，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的一个感觉。但是如果当你愿意将你生命的主权转移，说主啊，不再是我来做主，而是你来做我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就能看见新的道路摆在你的面前，神在你身上的命定就能够显明出来，而你就被这样的命定来吸引，越来越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甚至是把你所有的一切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命定的身上，好像你透过望远镜，你看见的就是那个目标，而中间而周遭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模糊了，都不再是你的焦点了。当你把这个焦点放在你一生的命定上面的时候，你的生活越来越满足，越来越有意义。这样一个命定就犹如一个灵魂深处对你的呼唤，来呼叫着你的名字，询问你在哪里。圣经当中的摩西、大卫、以利亚、但以理、尼西米、以斯帖、彼得、保罗、约翰、巴拿巴等等等等，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些人物，都有他们一生的命定，他们的命定也都不尽相同。有些是政治领袖，有一些是专业人士，有一些是音乐家，有一些是建筑师，有一些是好的教师，有一些是传福音的高手，有一些只是代祷者，有些影响的只是他们身边的人，有些影响的则是一个国家的人，甚至是一个世代的人。但是共通之处就是他们都活出了他们的命定。阿们。事实上我们就好像那个小驴驹一样，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小驴驹他会说话的话， 你觉得他可能会说什么话呢？可能他的一生的命定原本就是要载着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是他被他这个妈妈给生下来的时候，神在他这个小驴驹身上有了这个命定，就是要他这么做的。啊，可是我们如果是个小驴驹的话，我们可以想，哎呀，你看我那么小，耶稣是那么大的一个人啊，坐在我身上，我不是被压扁了吗？我又没有驮过别人，还是找别的驴驹吧。但如果这个小驴驹真的是这样想，真的是这样说的话，那么他可就失去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失去了这个能够载着万王之王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么光荣的一个时刻。当神的命定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勇敢的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命定，而不是在神的面前推脱，说你找别人吧，你我不行啊。或许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好像 OK， 但从神的永恒的眼光来讲，可能会觉得好遗憾，好可惜啊，某某啊，我原本为你预备的是这么样好的一个机会，然而你竟然错过了。就好像这个小驴驹，他如果 没有载着耶稣进耶路撒冷，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呢？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如果能够谦卑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而这也就如同保罗所说的，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 Amen。人家看见的不是小驴驹，而是小驴驹身上的谁？耶稣。但小驴驹是神要使用的工具。今天你和我也可以成为那个小驴驹，也可以成为那个神在我们身上达到命定的那个人，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大，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让人从我们的身上只见到耶稣，以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他，使我们能够忠于主的托付，活出那个神圣的命定。不管这份的命定是让你成为杰出的专业人士，成为一个宣教士，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代祷者，或是一个基督的精兵。而当你活出命定的时候，你就使神得着荣耀。耶稣基督的第二个身份就是平安的君王，请跟旁边弟兄姐妹说，他是平安的君王。那这个平安的君王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在刚才的第四节和第五节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先知说了什么话呢？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在这里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快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好像驴的驹子。如果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在看一个 news report， 一个 CNN 或是 Fox News， 好像这个播报人员把他们所看见的事情透过他们的新闻稿所写下来，所来播报出来。但你知道吗？撒迦利亚是在耶稣降生前600年以前的人啊，就是在我们几百年前就有这样一个预言，有关于耶稣的事情会发生。他预言这位耶稣，这个弥赛亚，这个大君王会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旧约当中有没有其他地方记载着君王骑着驴子呢？有的，在列王记上1:38-39那里，我们看见，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骑着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训。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神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万岁。”所罗门在这里是受膏的君王，而他也预表着耶稣基督。所罗门王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上22:8，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神对大卫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这个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太平的意思。甚至所罗门所降生的一个地方，在撒母耳记上5:14说，在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就是撒母利、朔巴、 拿单和所罗门。我们看见这个所罗门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意思，他降生的地方就是这个平安的城。正如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平安的君王，他进入了平安的城。而这样的一个平安能够使我们的关系得以恢复，平安能够使人的关系得以恢复。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重的一个关系。第一重的关系乃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二重的关系是我们与别人的关系，而第三重的关系呢，乃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这三者当中有一样或者两样或者三样受到了破坏，这个破坏就带来了不安。想想看，当你犯罪的时候，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的关系产生了裂痕嘛。那个时候我们的心中一定是不安的。当我们与人之间有嫌隙有怨对，心里面不高兴不满意的时候，心中也一定没有平安的。而当我们与自己过不去的时候，哎，你会想，真的吗？真的是会跟自己过不去吗？当然是真的嘛。面对过去的伤害，你迟迟的不愿意放下，面对你人生过去的悔恨，那种罪疚感一直在缠绕着你的心，那就是和你自己过不去，那就是与自己的关系有裂痕。而这三种关系的恢复就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就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了。当我与人不和有嫌隙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成为了拆毁人与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我们就能够靠着耶稣选择来饶恕。当无法饶恕自己，无法放下自己罪疚感的时候，耶稣就张开他的双臂来迎接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了，不是因为我们完美了，而是因为他毫无保留，没有条件的全然接纳。如果你想要拥有真正的平安，你就必须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面对未来，不再是自己牢牢的抓住，而是学习放手，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面对当前的处境，不再是惶恐不安，而是全心的交托，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面对过去，不再是不肯放下，而是卸下重担与包袱，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让这位平安之王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如此你才能够来享受真正的平安。有个小孩子在地上突然之间看见有一块钱，他就赶快从地上捡起那一块钱之后就抓在他的手里，他想说我要拿这一块钱去买糖吃，所以他就把他手拽得紧紧的，不管他哥哥姐姐怎么样来逗他跟他玩，他都不肯松开他的手。后来连妈妈都来了，也是劝不听，就是看着他一直用小手拽着紧紧的，大家都不晓得他手中有什么东西。后来吃饭的时间到了，爸爸回来了，哎，看见这个小弟弟小手抓得紧紧的，就问到他说为什么。最后这个小男孩终于开口了，他说他想要用手上的一块钱来买糖果。没有想到这时候爸爸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了今天在外面买的糖果给弟弟看，就弟弟一看就跳到爸爸的身上高兴得不得了， 而原本抓得紧紧的手也松开了。当我们紧紧抓住的时候，你可能只能够抓住就是那个一块钱。可是你知道吗？天上的阿爸父神要为你预备，要给予你的是超过于你所求所想。而当你紧紧抓住的时候，你是得不着的。唯有当你愿意伸出你的手来接受的时候，你才能够得着这样一个恩典。不再是紧紧抓住，而是学习放手，让耶稣基督来掌管你的生命，如此你才有真正的平安。好像腓立比书四章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的第三重身份，乃是一位得胜的君王。请跟旁边弟兄姐妹说，他是得胜的君王。当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城的时候，那些以色列的百姓随即认出他们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君王。从第九节的呼喊当中，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候众人呼喊着说，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大卫的子孙乃是宣告了耶稣君王的身份。他不只是个人子，他不只是个拉比，更是一位伟大的君王。事实上，早于撒加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始祖雅各就曾经预言了，说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驹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插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我没有时间仔细的去研读这样一段雅各的预言，但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能够看见将要来的这位弥赛亚。龟和权杖都是君王的象征，而细罗呢，就是赐平安者的意思。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而大卫又是犹大的子孙，雅各的子孙。虽然经过这么多世代，但是如今神透过雅各的预言，终于成就在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身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砍下来的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何善啊，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所呼喊的何善啊，就是拯救的意思。拯救就是将你从危难或是仇敌的手中来救出来。而旧约的约书亚，他的名字就是拯救者。耶稣这个亚兰文的名字就是旧约约书亚的一个翻译，意思也就是拯救者。正如先知当初告诉约瑟的，说他的妻子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而这位耶稣基督也要帮助我们能够来得胜，帮助我们来胜过一切的困难，胜过一切的恐惧。衣服预表着人的地位与身份，如同耶路撒冷的百姓将他们衣服铺在地上，今天的你也可以把你的惧怕卸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你耶稣要来帮助你得胜，他要来为你胜过死亡与恐惧。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他掌死权的，也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今天有多少的人成为惧怕的奴仆，成为死亡的奴仆？多少时候我们心里面担心惧怕，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但是好消息是，你可以从这样的惧怕当中来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哈利路亚，他已经胜过了阴间，他已经胜过了黑暗的权势。我们的主是那存活的，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掌管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神。任何你心中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对财务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耶稣基督都能够帮助你能够来得胜。约翰一书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在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今天的你可以把你的担心和惧怕带到耶稣基督的脚前，全然的卸下，就如百姓们把他们象征身份的衣服铺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我的心中真的是恐惧，真的是害怕，但是我相信你是那个得胜的君王，你今天也要来帮助我胜过一切的恐惧。今天我们都希望那个恢复与更新，好像恢复那个起初对主的爱，恢复那个对主的热情，我们属灵的那个生命要得到恢复，得到更新，你就必须要来迎接耶稣再次的进入到你的心中，好像当时的耶路撒冷城的居民欢呼着迎接耶稣进入到他们的城里面一样。今天这地上的一切都只是一个预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百姓们手拿棕树枝，也是一个预表。因为有一天在天上，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凡被救赎的子民，神的众圣徒们，包含你和我，都要手拿棕树枝，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衣服要洗得洁白如雪，我们要口唱新歌来歌颂那坐在宝座上的和羔羊。何等荣耀的时刻，众天使天君一同的来敬拜赞美那位荣耀的大君王。看啊，那个荣耀的君王将要进来。让我们同低头来祷告。主，你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你是平安的君王，你也是得胜的君王。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思想耶稣你是何等荣耀的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主，我们的心也愿意再次向你来敞开，欢迎你，耶稣，我们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永世的君王。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阿门。让我们从起立唱这首诗歌。 姐妹们，在电脑电视机前面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知道吗？这位耶稣基督乃是为了你而来，看到那个伟大的君王是为了你而来，他要来帮助你胜过一切的惧怕，他要来赐给你全然的平安，他要来带给你人生的一个命定。你愿不愿意再次打开你的心门，说主耶稣，我愿意你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求这位荣耀的君王，荣耀的耶稣，今天就降临在我们身上，今天就降临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哦，哈利路亚，主，我们再次的欢迎你，我们再次的迎接耶稣基督，你进到我们的心中。哦，主，你帮助我们，你是荣耀的君王，你帮助我们活出那个荣耀的命定来。哦，主，你是那个平安的君王，你带给我们全然的一个平安。哦，主耶稣啊，你也是那位得胜的君王，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恐惧。主，我们今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来单单高举你的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耶稣的名，让我们来宣告。
耶稣的名超乎万民，荣耀尊贵都归于你，万心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
是的，耶稣，
耶稣的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线上的朋友们，也许你从来没有迎接过这位耶稣进入到你的心中，你不曾认识他，你也不晓得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知道吗？这位耶稣乃是为你而来，他为了你，为了我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担待了一切的痛苦，为的就是把那个宝贵的永恒的生命和平安赏赐给你。你今天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迎接这位伟大的君王进入到你的心中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跟着我做这样的祷告，我祷告一句，你们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你是伟大的君王，你为我而来到这个世间， 赏赐给我平安，帮助我活出命定，让我胜过一切的恐惧。我如今愿意把我的生命全然交托给你，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宰，在今生今世有平安，在永恒的天家有福乐。我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如果你刚才做了以下的决志祷告，欢迎你可以来填写下面的这个决志单，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与你保持联系，也能够帮助你在属灵的道路上面能够更加的来成长。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来领受神的祝福。